香港新冠确诊人数居高不下，死亡人数急升。九龙伊丽莎白医院是其中一间接收了大批新冠患者的医院。网媒香港01近日到该所医院视察，发现医院殓房内三个冷藏库已经爆满，多具遗体摆放在冷藏库外面。记者亦都目睹医护人员将部分遗体移送到医院内的临时帐篷。有医护人员透露，连手术室亦都用作安放死者遗体。香港医疗保健系统位居世界前列。根据美国智库《世界人口评论》二月发表的医疗保健系统排名调查，香港在89个接受评估的国家当中排名第36，当中医疗基建设备分数高达 98.1 分，全球排行第三。但是第五波疫情改变了外界对香港医疗的良好印象。英国疫情资讯网站 Our World in Data 以7日平均数计算，截至3月6日，香港每100万人有 25.5 人死于新冠肺炎，比率是美国的5倍几，意味香港已经成为全球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已发展地区。医学界人士分析，这种现象是香港老龄人口疫苗接种率偏低所造成。政府数字显示，第五波疫情肆虐之前，香港80岁以上长者只有不到 20% 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，接受过三剂注射的几乎是没有。反观邻近香港的新加坡，直到2月中旬，70岁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超过 90%，目前每百万人的新冠死亡率是香港的1/13。香港新冠肺炎死者 90% 以上都没有接种疫苗，其中绝大多数是60岁以上老人。第五波疫情至今，约六成死者来自安老院，接近九成安老院出现感染。港府将提高老人的疫苗接种率视为当务之急。为了了解香港老人疫苗接种率为什么偏低，政府专家顾问、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3月初亲自到安老院视察，他向媒体表示，有三种原因令到老人的疫苗接种率偏低。一是安老院高层觉得自己接种疫苗后亦都有副作用，因此不鼓励住院老人接种。二是老人的家属听到有接种者死亡的个案，不想给老人冒险。三是老人本身亦都担心有副作用。袁国勇说，目前老人接种疫苗的最好时机已过，在第五波疫情下将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。他认为要继续推动长者打针，即使接种后受到感染亦都能够起到保护作用。疫情爆发以来，港人接种的主要是从已杀灭的病原体制成的灭活疫苗科兴，以及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疫苗伏必泰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前会长马仲仪就质疑，港府为什么不引进更为港人接受的疫苗，
引入一些呢是即是容易储存和稀释的，那不用一定要高下下都负几十度，即私家医生也可以帮人接种，拎去院舍接种也都方便很多。第二呢，因为有些市民都很担心打这些 mRNA 疫苗，现在是多了一些新的生物制剂蛋白的疫苗，即是这个病毒的蛋白的形式即是的疫苗，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会更加广为即市民接有一些市民接受的。
马仲仪说，有研究显示科兴的效果会在注射几个月内明显下降，不少港人亦都担心伏必泰有严重副作用，甚至会影响基因。他认为以重组蛋白技术生产的疫苗，包括美国生产的诺瓦瓦克斯和台湾的高端，应该可以解除部分人的疑虑，但是港府就没有引进，令人怀疑港府是不是担心一旦引进新疫苗，中国的科兴会无人问津。他说，虽然香港是全球人均最长寿地区之一， 但是港人并不是特别健康，尤其很多安老院无论是设施还是职工的专业水平都不符标准。
因为我们香港安老院社其实的环境和欧美国家比是臭差啦，空间小啦，其实很多安老院社根本就没有一些医护人员在那里，他们有的所谓保健员其实很多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士，感受过一些很简单的护理的训练。其实这班人也都正正是今次，即是你看今次疫情有很多的基层啊，五六十岁的人士在基层社区感染的嘛。他们正正又是安老院社的员工啦，工也都将那个他自己的感染带了去个院社。
香港亲北京报纸文汇报日前发文说，第五波疫情爆发后，香港公立医院的医护为了救治确诊者疲于奔命，但是13间合共提供约5000个床位的私家医院袖手旁观。发文的记者声称曾经致电多间私立医院查询，全部拒绝收治检测呈阳性人士，连密切接触者甚至是检测呈阴性的发烧病童亦都被拒诸门外。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3月6日在北京会见港区全国政协委员，有委员引述韩正说，香港私家医院拒收新冠病人有违医学原则，亦都有违白衣天使救人的使命。据了解，韩正以中国大陆为例，认为在抗疫期间只要是医护人员都要救人，即使连军事医院亦都要出动。韩正的言论一度引起争议，本身是私家医生的香港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元撰文反驳说，港府根本不鼓励新冠病人向私家医生求诊。他说发表批评的人应该反问自己，鼓励新冠病人在社区内和其他病人逼埋在同一间诊所看医生，是不是鼓励与病毒共存？香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前会长马仲仪就认为，问题的关键是私家医院还未准备好接收新冠病人。
咁大部分新冠肺炎嘅病人咧，佢哋都系需要，譬如 either 系有嗰、那个即系、就是、AIIR 嗰个空气隔离嘅房，或者如果冇嗰啲房咧，就譬如成个病房都系做晒新冠肺炎嘅病人，但一个病房咧都系一啲出入口都有一啲特定嘅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一啲空调啊、排风嘅设施嘅。即係私家醫院呢啲咁樣嘅，即係有相應嘅排風嘅設施嘅病房咧，佢哋真係應該唔多嘅。以往咧，即係譬如喺私家醫院有一啲，譬如話有多種抗藥性細菌感染病人咧，佢哋私家醫院咧都已經即係只能夠擺佢喺單人房。以 Omicron 嚟講，咁佢好大可能咧都係會造成一個院內嘅感染嘅擴散㗎啦。咁第二咧，就喺私家醫院裏面嘅即係護理嘅同事，咁佢哋係咪好似政府醫院咁，都係有咁定常嘅感染控制嘅培訓啊，同埋 assessment 咧？
近日香港單日確診人數維持喺30,000左右嘅水平，港府形容目前疫情稍為平穩並呈現向下趨勢。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郭建安3月14日以数学模型分析疫情发展，估计香港会有450万至500万人受感染，7000至9000名患者死亡，单日确诊数字要到5月底6月初才回落到大约1000宗的水平，到6月底7月初下降至大约100宗。为了更准确掌握实际确诊人数，港府3月7日推出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申报平台，港人自行快速测试呈现阳性，必须在当日或者第二日到网站申报，如果成功登记会获发隔离令，其后当局会尽快安排承办商上门以鼻咽拭子采样复检，并因应评估再决定是不是将确诊者带到社区隔离设施或者医院。30几岁出于私隐考虑化名古女士的港人，早前在屋企进行检测呈阳性，但是就没有按照政府要求自动申报，选择留在屋企静养。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， 港府曾經話過會根據確診者病情決定係唔係安排隔離，但係目前整個安排嚴重滯後。佢所認識嘅其他患者，部分人喺接受核酸檢測後要等候多日，甚至係去到接近康復先至被強制隔離。佢認為咁嘅強制隔離意義不大。第五波疫情爆發後，由於資源緊張，唔少好似古女士嘅輕症感染者要喺屋企等候。雖然港府先後開設14間指定診所，為患者提供面對面會診服務，但係根據古女士朋友嘅經驗，呢類診所配額有限，要成功預約十分困難。
譬如我有朋友佢想揾嗰啲指定診所啦，佢話一日要打足800個，即係800次電話，佢先至接通到，可以book 到有個位去睇醫生。咁其實如果你已經個人都即係唔係咁精神嘅時候，咁你仲要係咁自己咁打電話，其實係唔會想做咧呢件事。
古女士話：香港人居住空間普遍逼仄，同家人同住嘅輕症患者，如果留喺屋企，會容易將病毒傳染俾屋企人。但係無奈政府嘅資源趕唔上疫情嘅發展。對於獨居嘅古女士嚟講，最傷腦筋嘅係點樣購買必需品。佢話：雖然明知出街有機會將病毒傳染俾其他人，但係由於實在冇人能夠幫手，迫於無奈，只好親自上街買餸買藥。化名鄭小姐嘅香港學者長期觀察研究香港疫情發展，佢向美國之音表示，港府資源錯配係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嘅主因。佢認為當局一直將防控疫情重點放喺隔離檢疫同埋強制檢測上，但係就忽略咗患者嘅需要，
擺太多呢啲資源喺呢、這個即係守住個外國入香港嘅關啊，同埋強制檢測嘅嘢，但係其他嘅配套疫苗啊，同埋方艙醫院應該即係一早預備好，同埋唔好搞到咁樣咁設備咁差咁樣俾人住啦。嗰啲醫護而家嗰啲病曬，又冇人幫佢接班咁樣，係咪可以訓練多一啲？唔係應付傳染病嘅醫護都應該訓練埋佢去處理呢啲嘢咧。
香港嘅確診數字2月呈現幾何增長後，一度傳出政府最快會喺3月中旬推行全民強制檢測，引起市面出現物資搶救潮。近日唔少傳染病學專家認為，當地並冇足夠隔離設施將確診者隔離，建議喺疫情高峰過後先至進行全民檢測。到香港考察疫情的中国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3月9日向媒体表示，全民检测在疫情后期才进行会比较合适。
比如说武汉的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以后，也在全市开展的。
梁万年以武汉为例，说当地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后，也即是疫情的后期，先至喺全市開展核酸檢測。後期嘅檢測主要係根據檢測出嚟嘅感染者，包括密切接觸者，關鍵係點樣隔離佢哋，要有保護佢哋嘅設施，要有相關醫護人員或者服務人員提供有效管理同埋服務。梁萬年接受中新社採訪嘅時候辯解話，全民強制檢測要綜合考慮目的、條件、手段同埋能力等因素。若果當局改變主意，將全民檢測推遲至4月、5月，甚至係索性唔做，亦都係基於科學思維同埋求證方法作出嘅判斷，唔能夠被視為朝令夕改。香港媒體工作者曾志豪3月9日喺明報以《香港為何又不搞全民檢測》發表評論，佢話，特首林鄭月娥曾經多次反對做全民檢測，但是2月中習近平作出重要批示並派出防疫工作組到香港，林鄭馬上改口風說原則上不反對全民檢測。 曾志豪表示，三月推行全民检测的消息传出后，香港的卫生专家开始有反对声音，认为在疫情最巅峰之际进行全民检测并不适合。对此，港府并未作出反应，但是随着中国大陆专家梁万年对外表示，目前对要不要全民检测并没有概念，港府和政界又急转弯，亲北京政党马上改口说实际安排会尊重专家意见，林郑就表示没有时间表。曾志豪说，大家看到的是林郑和香港人在抗疫路上只能够紧跟中央指示，香港抗疫的顶层设计已经不在港人手上。深圳市政府3月13日宣布进行三轮全民检测，一连七日对小区实施封闭管理。林郑最新的讲法是，香港和中国大陆城市不能直接相比，要考虑不同地方的体制、动员能力和资源。香港如果要学习深圳，在未来数日进行全民强检，恐怕香港尚未达到相关能力水平。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。